谢谢主用你的话吸引你的儿女，接着你的灵让你的话使我们心里面明白过来，信心得到坚固，能在基督里结出更多的荣耀上帝的名。纪念我们当中受到疫情影响的肢体或是他们的家人，愿上帝恩典的膀臂遮盖保守，也步步的引导，让我们在这样的光景里面更加的体会
靠上帝，甚是倚靠人。谢谢主垂听我们的祷告，奉耶稣的名，阿们。好，弟兄姐妹平安。
平安。
我们开始查另外一卷书啊，这卷书就是马可福音。马可福音一共有16章，照我们这个查法呢，我估计呢恐怕要查到今年年底去了啊，快的话。四福音啊，每一卷福音，我个人都觉得不大一样。虽然他们有一些记载的事件内容很接近，但是你放在他们各自的上下文，你会看见不同的领受。所以今天我们开始马可福音啊，有人说马可福音是最早的，有人说马可福音最精炼的，就是简洁的，有人说马可福音是最啊最靠近耶稣基督原来的意思，这个都有可能啊，但是都是可能。我也听过说路加跟马太他们福音都有一个底本，这个底本相当一部分是根据马可，这个也有可能，但是对我们现在基督徒来讲这个都不重要，最重要的是你把每一卷书好好的细细的慢慢的把它读清楚啊，读明白，我觉得这个比什么底本都重要。我们常常去想一些很深奥的问题，结果忘了最基本的问题。好，我们今天呢看到是第一节到第20节。我们先操练一下我们对经文的那种敏锐的程度啊。其实每个人都读经，我们自己读经也会有或多或少的领受。很多人说我们读经不是只要领受，我们应该，如果我们自己也觉得有不解、困惑甚至质疑的时候，也要敢于去提出来。这个也没有什么不好啊，可是在我们对经文提出我们自己的质疑或者是费解的时候，我们先要学会真的伏在经文的下面，要听懂。听懂这两个字中文很简单，但是读圣经特别是福音书我觉得特别不容易。我刚信主的时候，我最怕读启示录，我也不读，因为我也不知道他在讲什么。后来我去读了，结果我读了，选择了一个不是最合适的方式啊，读懂了，但是也把我这个人读的差不多读坏了。我一天到晚就很注意哪边打仗了，上帝什么时候就来了， 我很关心世界，特别是中东的局势、战争，我很关心全世界的地震、天灾人祸。其实我就想预测一些上帝下一步会做什么。我们都希望主再来，所以我们觉得前兆就是这些局势的变化。我说把它读坏了，就是我发现这件事情读着读着，我关心世界的变化胜于关心主自己的话语。我发现我的心并没有那么安定在天。后来我就换一个读法啊，我觉得启示录我就开始有一点明白了。当启示录我读得慢，有一点明白的时候，我就花更多的时间读保罗。我觉得保罗真难懂啊，特别是读到那些像罗马书啊，像加拉太书，我就觉得看起来里面需要很深的神学性的思维啊。我已经描述了我的年少时期跟我的中年时期啊，这都过去了。我现在全副的精力，我最热爱的，我也最喜欢的，也最花时间在读的，就是四福音。我也觉得四福音有这个价值。我不是要把经文做比较啊，我只是告诉你，我个人是这样走过来的。所谓对经文的那种特别的感受，我这边举个例子啊。第二节，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看哪，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这里面提到我应该是指的耶和华神，他要差遣我的使者，应该是指耶和华要差一个使者，对吗？这个使者照这个上下文，特别是第四节，照这个话，施洗约翰来了，所以这个主的使者，耶和华的使者，应该是指的施洗约翰。下面第二节，在你面前，这个你是谁？就这么几个字，它出现了三个不同的对象，一个是说话的人，我。第二个是他要差遣的那个使者，后来在马可福音把他用来应验是指的施洗约翰。第三，在你面前，施洗约翰这个使者出来是为了预备另外一个人的道路，那个人在这个上下文很自然的理解就是主耶稣，对吗？好，换句话说，施洗约翰是预备耶稣的道路，这个大家都知道。下面第四节，那么施洗约翰怎么样预备耶稣要来的道路？第三节说，预备主的道，修直他的路。这里的主，这里的他，应该是指的耶稣基督，对吗？那么什么叫做预备耶稣来的路？到了第四节，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这里面有三个动词，第一个动词叫做来了，这个是主动词。第二个是两个分词，动词的分词，一个叫施洗，一个叫传。换句话说，施洗约翰来有两件事情，或者是他把他来预备道路的工作集中在两件事情上，一个是洗，一个是传。那么他传加洗之后， 下面一句话中文叫使罪得赦，中文已经翻得非常好了。原文使是一个介系词，那么英文的译本正常有两个翻译，一个是 for the forgiveness of sins， 第二个就是 to。这两个方法都合乎原文的文法。希腊文就是 s， 这个字最常翻成英文叫 into， 就是前面一件事情是要把做了以后进到下面一件事情。那前面是什么？施洗传，后面一件是什么？罪得赦免。好了，那下面一个问题我自己提出来，就是我们来看看我们自己读经啊有没有这种敏锐啊。我说按着这三节经文的意思，受施洗约翰洗礼的人，他们的罪赦免了吗？你们看中文的经文，赦免了吗？赦免了吗？其实很正常的读法应该是赦免了，对吗？悔改了还没有赦免，那要怎么办？我也是这么想的，但是我后来不这么想了。如果我们就用最简单的大部分英文的翻译叫做 for the forgiveness of sins， 意思是他来他传他洗是为了一个目的，这个目的是叫我们的罪得赦免。那么就圣经的原意，这个目的没有问题，可是这个目的在施洗约翰当时的这个事工里面，侍奉里面，这个目的完成了没有？很少人问这个问题，完成了没有？我的答案是没有完成。如果他完成了，就不需要等一个后来的能力更大的。这个是在第七节第八节，我用水给你们施洗，他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好，等一下我们会多一点来解释为什么这样的理解。你知道很多人问一个很有趣的问题，这个是在第九节到十一节，就是如果施洗约翰的洗他主要的目的是悔改，那么耶稣也受了他的洗，难道耶稣要悔改吗？或者是说，如果施洗约翰的洗的目的是要叫罪得赦免，难道耶稣有罪需要赦免吗？这个就是连带性的你会问的问题。好，这个我们等一下会再回头来，只是要提醒你们一字一句啊，都不可以增加也不可以减少。有人问我说，长老，那你这个读法，那我们要读到民国几年啊？其实这个读法也不是我发明的啊，这是人家已经从2000年前就很多人就是这么个读圣经的方式，目的很简单，认识神更多。所以我觉得读几遍不重要，读经啊就是读，细细的读啊，读进去，读出生命，读出那个对神的认识，不要赶进度啊！我觉得赶进度我没有意见，但是我要告诉各位，现在我们太多的事情都在赶进度，所以我们的心啊，对上帝话语的那种敏锐的感受，在这个进度中，在时间的仓促中，其实慢慢慢慢的失去了这种能力。好，下面我们来看 主题啊，就是这里有一个很明显的主题，第一章第一节，神的儿子耶稣基督福音的起头。起头这个字也翻得没有什么问题啊，就是 beginning。 有人说福音就好像类比在创世纪第一章起初 in the beginning 神创造天地，意思就是说福音带来了神的国，借着基督耶稣，这个对上帝来讲，对世人来讲，几乎就等于第二次新的创造，它等同于第一次天地的创造。第二次的创造主要是神创造了一个新的百姓，属他的儿女 New people。 这个讲法我觉得是很容易懂啊，可是这里面的起头它是不是起初的意思，不是那么确定。那这一句话如果用原来的意思直接的翻，它是说耶稣基督神的儿子的福音起头。所以你看经文啊，你也不知道他真正要讲什么。但是如果我们把福音这两个字扣在这一段经文，你至少可以看见十四节，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前面耶稣基督神的儿子福音的起头，后面神的福音，到了第十五节，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这是耶稣自己传道的内容，你们当悔改信福音。第十五节强调的是我们对福音要用信去碰到它。第十四节讲到耶稣基督带出来的是神的福音。那么第一节讲到的是神的儿子耶稣基督。有人说马可福音第一章到第七章其实要借着耶稣所做所说的表达出，渐渐的让更多的人，特别是他的门徒，充分的认识到耶稣是神的儿子。第八章以后，十字架、死、复活、受害这个主题开始出现，一直到第十六章结束。所以有人说第八章以后的马可福音是要让他的门徒，让听到看见耶稣的人更多的确信耶稣是那一位基督。所以把马可福音读完，耶稣是神的儿子，耶稣是基督。因为神的儿子并没有隐含一定要上十字架、哦、可是基督救赎主他就隐含了他要拯救这个百姓，拯救上帝的百姓有很多的方法，可是在耶稣基督是神的儿子这条路上，他选择唯一的方法就是走上十字架，然后从死里复活。好，我们回到第一节起头。我自己对起头的翻译啊，我比较喜欢翻成源头。福音从哪里开始？如果没有耶稣，如果耶稣不是神的儿子，如果耶稣不是基督，这个世界上就没有福音，没有福音就什么都没有了，那也就 没有生命，没有真理，没有道路，就好像第一次神的创造在创世纪第一章，也就没有第二次在基督里的创造。若有人在基督里，他就是新的创造。原文没有新造的人， New creation， 旧事已过，都变成新的。如果我们可以这样想象，神的儿子福音，信福音好像扣住了整个马可福音他真正要表达的内容和目的。我特别说明两件事。第一件事情，第十四节，耶稣在加利利宣传或者是传神的福音。这里为什么用神的福音？我要提醒你们，当圣经用神，圣经不用基督，神是一个更宽泛的指称。至少在福音书里面讲到神，他就不只是以色列的神，神是万民万族的神，他是犹太人的神，他也就是外邦人的神。换句话说，如果这位神的儿子带来的是福音，那么福音要传扬的对象，涵盖的对象，迟早就是在犹太人和外邦人，就是所有的人。这是第一个用神他可能的意义在里面。第二个有可能，神国的福音，这个在第二十一节开始就进入到我们的眼目。因为当讲到神的时候，你知道这个世界的被造不是只有犹太人和外邦人，这个世界的被造还有灵，还有鬼。这里面在第二十三节他说，在会堂里有一个人被污秽的灵 unclean spirit， 被一个不洁净的灵附在他身上。那么不洁净的灵后来被赶出来，不洁净的灵从哪里来？上帝创造。不洁净的灵被什么样的神？被这位神的儿子，在他的权势之下。福音针对的是信福音的人，信福音的人会得到一个上帝的恩典，就是上帝会把那个在神的权柄之下，但是对人没有任何帮助的污秽的灵让他离开。所以要讲神的福音，但是要讲神的福音，对我们来讲，我们就是要信福音。那么信福音的前面，在第十五节说，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你们可以想一想啊，这里面耶稣基督讲道只有一句话。如果你看别的福音，施洗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好像也是讲的这几句话。这几句话讲四件事：满了、尽了、悔改、信。满了、尽了、悔改、信。我就问你们一个最基本的问题啊，悔改跟相信是一回事还是两回事？悔改跟相信它的目的是一样的还是不一样的？当然你可以说它总的来说它是一件大事里面的不同的部分，可是你仔细的想，悔改，你知道悔改主要是什么意思？第四节，照这话约翰来了，在旷野施洗，传悔改的洗礼，使罪得赦。犹太全地和耶路撒冷的人都出去到约翰那里做什么？承认他们的罪，悔改 应该就是这个意思，承认他们的罪。那你告诉我，承认自己的罪，旧约的人会不会承认自己的罪？会不会？你读诗篇，你常常读到诗人大卫，他会常常看见自己里面有很多不洁净，有很多得罪神的。其实旧约很重要的一个传统，其实他们很容易也很知道在上帝的面前俯伏下来悔改。但是旧约你大概听不到信福音这三个字，对吧？旧约讲信靠，但是比较少讲信，因为信靠是信靠耶和华的恩典、慈爱、信实、公义。但是到了新约，信就是信耶稣，啊，有一点区别，但是这个重点不在这里，重点在如果我们把第十五节满了、尽了、悔改、相信，我们暂时把它当成四件有关联，但是是它有各自指涉的内容和对象。我们可能对马可福音第一章第一节到二十节，等一下会有更清楚的了解啊，清楚的了解。好，我们来看第二个有意思的事情，第一章第七节啊，因为施洗约翰出来传道的时候，他的重点，他传道的重点，第七节，他传道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你注意“来”这个字啊，这个在第一章第一节，第一章马可福音是一个很重要的字。为什么呢？因为他这个预备主道路的施洗约翰来了，他来了。他要做什么呢？刚刚我们讲他施洗，他传道，那么施洗认罪的都到他那边，他就为他们施洗。那传道呢？第七节，他传道说，有一位在我以后来的能力比我更大，我就是弯腰给他解鞋带也是不配。第八节，我是用水给你们施洗，他却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所以可见得经文啊，你看第四节，施洗约翰两件事情，一个施洗，一个传。如果你看第五节，第五节的重点就是讲施洗约翰他施洗，第七节的重点就是讲施洗约翰传，对吗？然后第六节就是描述施洗约翰这个人的生活。生活从哪里开始描述？从他的饮食穿着。你告诉我，饮食穿着重不重要？很多人都说他这个穿着很像以利亚，所以可能他是那个将要来的以利亚，这个讲法完全没有问题。可是圣经没有写说以利亚吃蝗虫野蜜吧？没有。所以我们读圣经稍微细一点，你会发现它的重点是要表达一个真正预备神道路的先知，他做的、他说的要跟什么搭配？什么？穿的、吃的。因为吃穿是一个人是什么样的人一个最基本的，对不对？你觉得有没有道理？我们换一个方式来讲啊，我们中文有一句很难听的话叫衣冠禽兽，听懂了吗？就是他穿的跟他这个人是不相称的，这个很重要啊，这个很重要，很重要啊。我觉得啊，你看一个人，一个属主的人，你听一个属主的人传达信息，看一个属主的人他的服事，你一定要把他这个人跟他的服事配在一起看。那吃蝗虫野蜜， 你告诉我蝗虫也蜜有什么特别？你们没有注意哦，你知道施洗约翰的爸爸叫做撒加利亚，撒加利亚是干什么的？是祭司。你告诉我祭司最关键的一样东西，对祭司这一生一家他的服事他的生命最重要的就两个字，洁净。蝗虫是什么？不洁净的。野蜜也是什么？不洁净的。哎，这个祭司的儿子他从小就开始过一个跟祭司不相称的日子。所以当撒加利亚不能讲话，后来施洗约翰降生以后，这个在路加福音他的嘴就打开了，他就说起预言来了。他说这个儿子将来要做至高者的先知，换句话说他们家因着福音因着耶稣打破了千年来的传统，他们是第一家，天下第一家。意思就是说向所有的邻居所有的以色列人宣告，我儿子以后不干了，不干祭司了。你知道这是什么意思？这是吃蝗虫野蜜。所以吃，你怎么吃你怎么穿，其实表达你跟别人是一个什么样的关系，你跟这个社会你周遭的人群你要建立什么样的关系。他在旷野长大，旷野是一个孤独的一个地方，他长大应该没有太多的朋友，他没有太多的同伴，他这个人不知道最后个性是怎么样。看起来他对希律王结婚很有意见，就敢讲，应该是一个很直的人。但这个不是我们要去分析的，我要提醒你的就是，原来第五节到第八节第七节其实是用来阐述第四节，然后第八节这个信息的核心是有一位要来，就是前面差遣我的使者，他是被差遣来的。我另外再提一件事，好，我们读圣经就慢慢读。这里讲到第二节，看啊，我要差遣我的使者在你面前预备道路。施洗约翰就来了。你看圣经怎么写啊？第四节照这个话来了，来了。前面呢，先知以赛亚的话记着说，记着就代表是有文字的。那么你们想想看啊，施洗约翰读不读以赛亚书？你很难说不读，因为前面一句以赛亚，后面施洗约翰就来了。你怎么读这个经文啊？其实我自己有一个想法，施洗约翰知不知道自己要成为这个被差遣的使者？知不知道？知道。他如果不知道，他敢吗？他敢吃蝗虫野蜜吗？他敢去做这种事，敢说这种话吗？敢说你们都得罪了上帝，你们要悔改，这不是普通的事情啊，这个比施行神迹奇事还要难的事情。因为神迹奇事只要你施展出来都是讨好人的，但是你传一个悔改的信息其实是不讨好人的，可是居然有那么多人来。会不会施洗约翰在他读以赛亚书的时候，神借着以赛亚的经文成为他这一生蒙召服事主的一个呼召的经文？如果是在旷野，所以他选择他成长他服事的起点就在旷野，这是非常字面性的理解咯。 换句话说，他为什么要在旷野，是一个呼召的选择，而不是一个被迫在旷野长大。因为这句话写着第三节，在旷野，他要在旷野用他的声音传达出上帝在以色列当中的心意，所以他就选择在旷野服侍，选择吃旷野的食物，穿旷野的服装，然后在旷野说上帝要他说的话。好，如果你把这个第一节到第八节整合起来看，你就会发现，哇，做先知不简单，要传一个上帝的道不简单，就是因为不简单他才有力量。不简单不是脑子不简单，不简单是我刚刚讲，你要有呼召，你要有与你所服侍传讲信息相称的生活方式。我曾经跟你们讲过啊，这是真的的啊。我曾经啊，在多年前请过一位我认识的朋友啊到教会来，那天刚好是有一位讲员啊，是外请的啊，很有名，然后就请他来参加主日崇拜。完了以后呢，我就问他怎么样。那天是一个男讲员，你猜他回答我什么？他的领带很漂亮。你看啊，他听到听完了，他听到领带很漂亮。你知道我有两个联想，第一个好可惜，第二个如果这个讲员换一条领带会不会好一点？我要告诉你，你看你说没有影响也很难讲真的没有影响。所以为什么一个做神的仆人，我们真的是要戒慎恐惧啊！保罗用的字叫做恐惧战惊，不要叫人在福音的事上绊倒。好，所以你看第一章的第八节，第一章的第八节他说我对不起啊，第七节，然后第八节他说我用水给你们施洗，他要用圣灵给你们施洗。换句话说，在我以后来的这位，他跟我最大的不一样是他用圣灵给你们施洗。你们告诉我，用水施洗跟用圣灵给你们施洗有什么最大的区别？还是不用太讲究？这个是一个很难解释的问题啊！特别是啊，你们知道，你们读啊《约翰福音》，《约翰福音》第三章讲到这个啊，那个拉比晚上来找耶稣，耶稣就讲了一个很有名的话：“人若不是从水和圣灵生的，断不能进神的国。”很多人就马上就跟上一个问题，那么什么叫水，什么叫圣灵啊？其实这个问题可以复杂也可以很简单。我给你们最简单的答案，我读圣经啊，我发现我有进步，我读了快50年的圣经，我有一点进步，就是我越读越简单啊。我年纪比较轻的时候啊，我21岁就站主日讲台啊，那个时候后来我结婚啊，娶了琪姐，琪姐就知道我那个时候讲一件事啊，就是落落等讲到呢总是讲不完，但是还有很多没讲，你知道，就是很多事情在我的脑子里面，但是不够纯净啊，总是拉拉扎扎的，都重要，但是没有那么精准，这些先拿掉。好，我给你一个最简单的答案啊，水 悔改、圣灵、福音。你对照第十五节，悔改，请问你悔改是谁的工作？是许约翰。信福音，请问你信福音的对象是谁？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那么你信了耶稣是基督，是神的儿子，这一件事情跟悔改其实是有点区别的。悔改是从你原来那个人出来，但是你要投射，把你整个人委身到一个很明确的对象，耶稣是神的儿子，是基督。这个有一点区别啊。那为什么用圣灵施洗？如果不是用圣灵施洗，悔改不能进到相信福音。很多人说，很多人悔而不改，有没有？重点不在改不改，重点在信了什么没有。我不敢说悔改不需要信心，但是我可以讲悔改不等于真正相信福音。我认识一些人，当他听见福音的时候痛哭流涕，第二天该干嘛干嘛，他又回去了。回去不代表昨天的悔改是假的，是代表他明天的相信还没有被建立起来。所以相信不是只有悔改，悔改是为了相信。其实当我们对准了耶稣，把他当成唯一我们相信的对象，把他所说的话当成我们唯一依靠真理话语的依据，其实我们的信心，我们才慢慢的往前走。我们越往前走，原来那个缠绕我们的罪就越来离我们越远，我们就自然而然的又就悔改了。悔改就是换一个方向，掉个头。如果我们用这个最简单的方式来理解，你就可以知道第九节到第十一节为什么要讲耶稣基督受洗，天开了，圣灵仿佛鸽子降在他身上。信福音，圣灵，上帝自己在耶稣身上用圣灵降在他身上，成为一个可以辨认身份的记号，然后用他自己的话语见证这个受了洗的耶稣他是谁。弟兄姐妹，没有圣灵，我们没有办法在神、在人、在自己面前很明显的被辨认出我是属上帝的，我是他的儿女，这句话说不出来。所以相信福音才能够借着圣灵的工作，让我们的在上帝面前的生命和身份被确认、被肯定。我在想耶稣基督那一天受完洗从水里一上来，他看见，然后他听见，他听见的是一个见证，这个见证从天上来说，你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第十一节这个见证就呼应了第一章第一节，神的儿子，对吗？我的爱子，我喜悦你。你想象没有，上帝喜悦你这件事情其实是圣灵的工作。我们知道神喜悦我们，我们知道我们是神所喜爱的儿子，是神的儿女，这一件事情跟悔改没有直接的关系。悔改只是离开你的过去，掉个头，瞄准聚焦在耶稣基督的身上。这个都是听起来很简单哦。所以如果你看一章第九节，一章第九节，那时耶稣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 这是提到第二次的来，因为前面说施洗约翰说有一个能力比我更大，能力大是指的信福音的能力比悔改的能力还要大。那么他来的第二件事情，第九节，他来受洗，受洗让圣灵再一次印证上帝在他儿子身上的见证，他是我的儿子，我所喜悦的。所以耶稣来啊，他有很多事情要彰显，成为我们可信的凭证。第三次，第一章第十五节，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这是在哪里？这是在加利利。第十四节，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看到没有？又是一个来，这个原文是一样的啊。他来，来到哪里？加利利。他原来在哪里？在加利利。从加利利的拿撒勒来到了约旦河。第十四节，耶稣又到了加利利。到加利利干什么？宣传福音。最后我们有另外，也是在第一章，这个下一次我们会提到。二十四节，拿撒勒人耶稣，我们与你有什么相干？你来灭我们吗？换句话说，耶稣来能力比施洗约翰更大。施洗约翰有没有赶过鬼？没有。施洗约翰有没有带来福音？没有。施洗约翰有没有圣灵在他身上彰显出一个明显的记号？这是我的爱子，我所喜悦的。没有。这个要等耶稣来。你说耶稣来重不重要？为什么施洗约翰的信息这么清楚，但是很少人会注意？所以他来其实把神的国带来了。那你问我神的国里面有什么？圣灵确认我们是谁。第二，把福音带到我们的身上，也让我们有福音可以信，有福音可以传。第三，让那个污秽的灵不再能够占据我们这个人，不再能够辖制我们这个人。好，接着我们来看这个经文啊，这整段的经文，第一章第一节到第十五节。其实你仔细看啊，我是用这个浅蓝色的字标示，这里面提到四次说，不同的人说。第一次是在第一章的第二节，正如先知以赛亚书上记着说。换句话说，福音的源头是耶稣基督，神的儿子。那么这个福音如果是他，那这个他是怎么开始让我们可以听可以看呢？第二节，正如，那他下面就开始介绍他的来源，福音是怎么回事，从哪里开始，怎么样一步一步的展现出来，这个叫做起头。正如的第一件事情，先知说什么？这个很重要，因为没有先知以赛亚的预言，耶稣基督的来失去了一个最重要的依据。第二，第一章第七节，我们刚刚讲他传道，他出来传，出来施洗，他传的是悔改的洗礼。第七节，他传道说，好。所以你可以看到啊，先知以赛亚，然后施洗约翰这位先知跟着传。到了第十一节，耶稣受洗的时候，上帝的声音从天上直接为耶稣做见证，他是我的儿子，我所喜悦的。 如果你看十一节，又有声音从天上来说，所以不得了啊！耶稣基督他带来的福音啊，是一层一层，从最底层地下室一楼二楼，然后呢，第十四节，约翰下监以后，耶稣来到加利利，宣传神的福音。这是三楼了，所以啊，一个福音能够被听见，能够被相信，它是有一个历史的过程。如果你熟悉圣经的历史，你就会发现每一环都是下面一环很重要的根据，一环两环三环四环加起来四次的说。第一章的第十五节说，耶稣的信息是说出来的，那这代表什么意思呢？对我来讲最大的意义是上帝他的话语，上帝借着先知的预言，借着施洗约翰当时预备主的道所传讲悔改的信息，再加上耶稣受洗的时候，天上有一个直接的声音为他说话。第四，耶稣基督自己说，自己传福音。所以啊，一个人相信其实是上帝的预备，最后在基督那里把福音打开。你们知道为什么将来不信福音的要受审判？保罗说叫你无可推诿，他不是说一次，他不是说一层，他是一层一层，一次一次，一次比一次有力量，一次比一次更清楚。所以上帝的话语在历史的过程中展开的时候，你就会感受到福音其实是很珍贵，福音真的是一个无可推诿啊！当然有很多人不信，就是不信，我们也不用太着急啊，我们不需要太为不信的人着急，我们需要为我们自己要更多的相信，然后把我们所相信的传递给那一些还不信的人。事实上这是一个很自然的过程啊。好，然后我们来看一件事情啊，这是我觉得最有趣的事，就是第十五节，我希望借着经文重新把它啊，重新做一个这个安排，我们也许对整个圣经就比较容易懂。这个理解的方式啊，就是我自己问了我一个问题，就是从十六节开始到二十节，你们知道耶稣基督出来传道，在加利利的海边，他在加利利的海边走，他看到了两对兄弟，对吗？先后，结果就呼召这两对兄弟来跟从我。你有没有发现这两对兄弟实在是太好传了，一叫就来了。现在我们叫，一直叫，打打打，一直打，他还是不来啊？是不是我们没有能力啊？还是现代人太坏了？你们有没有一个感觉？他们这四个人，两对兄弟，是不是太天真了，都不用大脑的？还是我们太聪明了？我自己问我自己一个问题：为什么很多人回应神不是那么直接，不是那么单纯，而是那么曲折，而是那么排斥？就这四位兄弟来讲，你们猜猜看， 他们有没有听过耶稣基督传道？有没有？在耶稣说来跟从我之前，他们有没有机会听到？如果你读约翰福音第一章，可能性是有的，对吗？拿但业就去找另外一个，有没有说啊，摩西说的那一位我碰到了。第二，你们觉得耶稣受洗受施洗约翰的洗旁边有没有人在现场？那么那一天仿佛鸽子降下来的圣灵，天上有声音，除了耶稣跟施洗约翰，还有没有人在现场？有。那有没有人听到？不知道。但是你敢说没有？有没有人看到？不知道。但你敢说没有？如果都没有，这个圣经经文怎么记下来的？这是一个见证。马可怎么知道有？人家说保罗告诉他的。那保罗也不在现场，保罗怎么知道有圣灵降下来，有声音从天上来？那你告诉我，总要有现场有人做见证。那么请问你，保罗有没有见过施洗约翰？没有，他头砍掉了。哎，当事人见证人，你一定要找到人，否则这个是天上掉下来的，不可能。一定是现场有人听到，一定是现场有人看到。那么彼得他们这两对兄弟会没有听到没有看到吗？可能性其实很大，他们是听到看到了。因为在当时那种社会啊，哎，我听过一个英国的神学家，他说他曾经花了一段时间研究口传历史啊，因为圣经有太多的口传的问题，怎么样演变成文字。我认识一位现在正在牛津念神学的一位姐妹啊，她是我的晚辈啊，非常的优秀啊，她的这个硕士是在耶鲁大学读的，后来拿到这个 Oxford 的全额的奖学金读神学。她研究的题目就是口传圣经的口传的信息怎么样变成了文字啊？当然他有他的一套做法。我的意思是说，这位圣经神学家，这位英国人，他说在当时那个初代的社会，就是当时近东啊一世纪的那种文化里面，其实文字不容易，那么大部分都是用口传。换句话说，我听到有一位耶稣，然后他说了什么，他做了什么，然后我就会告诉另外一个人，我都是用嘴巴讲。那么你告诉我，嘴巴讲比较准，还是文字记载比较准？哎，这个还蛮有趣的问题。当然文字记载比嘴巴准确，其实这个表达方式未必。他说文字比口传固定，但是文字记载的未必完全是真相，对吗？口传的未必不是真相，虽然口传每一次讲一讲，加一点，减一点，多一点，少一点，可能再加上自己一些解释，可能会让这个传递的信息的内容有一点浮动。可是他说他们研究的结果是很有趣，那是他讲的啊，不是我讲的。他说当一个口传的故事，他说我们就讲路加福音十五章那个浪子，当一个那样的故事，一个那样的信息被一群相信的人反复的讲，那里讲，这里讲，今天讲，明天讲，上一代讲，下一代讲，讲过千百遍的时候， 你猜猜看他剩下来的东西准还是不准？你知道在传讲的过程，其实你会发现不同的人讲同样一个事情都会有出入，可是都会有一样的。你把那个出入都拿掉，你把那个一样的兜起来，你会发现一样的东西其实真的都一样。意思就是说，口传未必不可信，文字未必皆可信。我没有排斥文字的意思，我只是要告诉你，这里有文字。第二节，以赛亚记着说，这边有口传，第七节，施洗约翰传道，这边有口传，第十一节，上帝自己做见证，第十五节，这里有耶稣自己传福音的内容。所以这里有三次口传，但是被记载下来，有一次文字的记载却被施洗约翰拿来成为他蒙召的经文。他接着就到旷野去做那一位主的使者，预备他的道路。我的问题回到16到20节，如果以赛亚书、施洗约翰、耶稣受洗的时候父上帝从天上来的见证，跟耶稣基督自己传扬福音的内容，这四次的说，如果这四位两对兄弟都曾经听说过的话，你觉得当耶稣来到海边找到他们的时候说来跟从我，他们有没有感觉？所以一个人跟随主，其实是上帝叫万事互相效力，使爱神的人的益处。这里真的是互相效力，所以一个人得救真的是很大的恩典，很大的恩典。跟随主其实是神动用了天地万物相当多的资源，让一个人可以回到上帝的面前。好，所以呢，如果我们从这个角度来看，我把第十六节到第二十节用来印证第十五节的最后几个字，信福音，对吗？这四个人当天回应了耶稣的呼召，来跟随我，我把它用来印证相信福音。那么我把第四节开始约翰来的侍奉到第八节，把它用来印证当悔改，对吗？对吗？请问你第四节到第八节它的重点其实就是约翰的服事，约翰服事的重点就是悔改。其实悔改他留了一个伏笔，是为了下面一个要来的人，我把悔改抬到这个明面上，下面你们要预备好迎接那一位耶稣基督神的儿子。好，接着什么叫日期满了，这个比较难，但是呢有一些比较简单的线索。你知道读圣经啊，通常都有一些描述时间的副词，这里面至少有三次啊。第一次第九节叫那时，对吗？那时，但是我觉得这个跟日期满了有一点关系，但不是非常有关系。可是到第十三节，他在旷野四十天，这个是时间。各位你们都知道，以色列在旷野40年，摩西上山40昼夜， 事实其实表达的是一个上帝时间满足的阶段。那意思是什么呢？意思是如果耶稣基督被圣灵吹到旷野，在旷野四十天受试探，有天使伺候他，有野兽跟他在一起，他用来描述耶稣基督四十天的目的，会不会他要告诉当时马可福音的读者，时候已经满了，满了。再加上十四节，约翰下监以后，以后，这是一个时间的描述，什么意思？约翰不是说你们要等那个将来那个能力比我更大用圣灵施洗的那一位吗？那他那一位什么时候会冒出来呢？我从这个舞台上退下来，他就会登上这个舞台。所以啊，从很多不同的线索，我们可以慢慢的发现，其实什么叫日期满了，这是从上帝的眼中来描述福音进到这个世界的时候满了。那么满了，对耶稣基督来讲，什么叫满了？满了就是他确定，被众人确定他是神的爱子。那时什么叫满了？就是施洗约翰退场了，他上场了。这是一个相对的概念啊，不是说主后多少年耶稣一定要怎么样啊，不是说主啊以赛亚以后几百年啊，不是这个意思，就是他有一个人出现，这个人下去的那个人就该上来了。如果耶稣基督受试探，圣灵的工作是有意义的，那么一个时间满了，天使来伺候他，请问你天使来伺候他干什么？福音带到这个世界，天使是服侍他，他要服侍谁？他要服侍 这些属他的儿女啊。好，接着我们看神的国近了，我把它用来描述第九节到十三节，因为这里发生了两个重要的事件，一个耶稣是神的儿子，对吗？对吗？第二，圣灵开始成为他耶稣基督身上一个重要的引导，是不是？是不是啊？我们看十二节，圣灵把他吹到旷野，吹的意思是什么？ push 他。为什么要去旷野？很多人说圣灵把他带去受试探啊，这个在马可福音不是很准确的表达。十二节，圣灵把他吹到旷野，旷野，然后圣经有个句点啊，十三节，他在旷野受试探。换句话说，圣灵把他带到旷野，他在旷野受试探。圣灵不是把他带去受试探，这有没有区别？上帝把你带到板心啊，然后你在板心受试探，你说上帝把你带来受试探，是这样吗？这个逻辑上不完全，意思就是说这是两件事情，前面一件事情圣灵做的，我不可能说这两件事情完全没有关系，但是它没有因果的关系，它可能有先后发生的一个时序上的关系。受撒旦的试探，如果撒旦的试探是有意义的，那么你就可以对照第二十四节，他在会堂里面对污秽的灵，他就知道要怎么去面对他。这个叫神的国近了。神的国在耶稣基督身上，如果不能够完整，遇到污秽的灵，你就无从下手，是不是？当然这是我的一个描述，这个描述可以让我们用十五节 扣住第一章的第一节到第二十节，日期满了，神的国近了，你们当悔改信福音。我要再稍微解释一下近了这个概念，神的国近了，神的国近了是什么意思？它可能有很多意思，但是至少有一个意思，就是耶稣基督来了。其实耶稣就是神国来到我们当中最明显、最清晰也最有把握的一个内涵跟记号。神的国在不在我们当中？下面一个问题是，耶稣基督是不是我们的主？在我们当中是不是做我们的主？近了，这个原文的意思它有两个，一个是时间的靠近，一个是空间的靠近。我觉得第十五节用空间的靠近可能更好，因为时间的靠近他已经讲了，那么空间的靠近那就代表耶稣基督已经跟他要去得他要去救赎的那些人已经什么要见面了。见了面，下面一个选择就是要跟从还是不要跟从。这就是这马可福音啊，可能它第一章第一节到第二十节可以让我们比较容易记忆啊，比较容易把经文好像提纲挈领啊。经文最难的就是容易读也容易忘啊，今天懂了明天回去就忘了它什么意思，这个很正常啊，因为我们脑子都很小，我的脑子也很小。我呢，年轻的时候喜欢读旧约啊，后来读了新约，读着读着发现这个旧约是要命的啊，就来不及读，读了后面就忘了前面，再读前面又想起后面，读了后面又忘记前面，反正就是永远在那边一直忘，一直记，一直忘啊。所以我这很佩服旧约的学者，至少他要把什么？把这个39卷的旧约要把它通通有个大概放进脑子里面来，我觉得这个是不容易。后来读新约，新约就是要费神啊，因为它不是叙事，就是常常要在里面反复思想，读起来也很吃力啊。可是究竟它的内容比较少，后来想一想，哎，反正读到哪就是哪了。我自己也当然，你问我来讲，我新约比旧约熟，我旧约最熟的是摩西五经，摩西五经里面我最熟的是利未记，很少人啊，为什么呢？因为利未记就常常都让你受不了，对不对？当然我也是借着前人让我有这个机会反复的读了利未记。我记得啊，有一次，那是哪一年啊？1997年左右吧。啊，我有一次啊去香港啊，去香港有一个特别的聚会。那个聚会呢，都是香港的基督徒的这个企业主或者是大的集团的高管都是基督徒，大家聚在一起，那个时候开始谈一件事情，后来曾经流传了很长一段时间，叫做职场神学啊 ，marketplace theology。我是讲员啊，因为那个时候刚好自己的工作啊，在台湾也有在大陆，然后我自己也一直想多认识这方面的事情。那么我记得我第一次去分享信息，我讲了好像是三堂吧，我三堂就是讲利未记。讲完利未记以后，下面这些高管啊就来跟我分享，他说利未记还可以这样读啊， 很有趣哦。我用利未记讲怎么样做 sales， 你怎么样做一个企业的 incentive plan？ Incentive plan 就是怎么激励他啊？他做得好，你怎么给他啊？什么人你要多给他，什么人你要少给他？你知道利未记里面有这个。然后利未记里面有提到什么人要负怎么样的责任，多大的责任，这是可以衡量的啊，这不是我的功劳，是我很想知道这个，所以我就去多涉猎这方面。其实这些东西说穿了没有太大的学问，但是用利未记来讲，这可就不是一个简单的事情。我的意思是要告诉你，不是我很厉害，我要告诉你现在的 incentive plan， 如果圣经的摩西五经是成书在主前1500年，那么3500年前上帝对人跟钱之间的那种衡量和关系就已经写在这里，你就可以知道上帝有多么的神奇。后来啊，他们就后来几年他们还是有陆续的请我，我记得我又去了几年，到了第4年第5年他们再请的时候，我就说谢谢了啊，我说我可能没有办法再去了。他们说为什么？我说啊，如果你们不能够回到教会学习更深的服事，我说这些东西只不过被你们拿来用在你的工作上更成功，可是十字架的路不容易走出来，不容易走出来，所以我就再也没有去了，再也没有去了，是一个很有，是一个很值得回忆的一个经历啊。意思就是说，一个再成功的企业家，再成功的一个商业人士，如果我们不能够学会在一群基督徒里面学习舍己，那真的是很可惜，很可惜。好，我觉得如果上帝已经来了，如果上帝时候也到了，如果上帝在基督里让我们从过去回转到他的面前，那我们好像真的只有像这四位兄弟，就是跟随他。好，我们今天就到这里，我们一起祷告。谢谢上帝，愿你的道借着你的灵运行在众弟兄姐妹身上，抓住我们，像雅各抓住那个上帝一样，让我们成为一个上帝可以使用的器皿，让我们的心在主的话语上面全然降服，全然委身。感谢上帝在疫情中继续的遮盖保守所有受到影响的弟兄姐妹和我们的家人。祷告感谢奉耶稣的名，阿们。